亲爱的天父，今天晚上我们恭敬地把我们这一段时间，不是很长，但是却我们有用我们的信心要来期待，从你的话语当中，从我们的研讨当中，能够得着上头来的智慧，因为你在你的圣言里面，你对我们很期待，能够因为敬畏你就得着智慧。也是我们所需要的，我们有智慧，我们就会有谋略，我们就会有聪明，我们会有知识，我们就会能够行善。所以求主你今天晚上特别把你从上头来的智慧加添在每一个有意愿来领受的人的弟兄姐妹的身上。主，你知道我们都是很愿意在你面前啊，按着你所分派的来服侍你，主，但是我们有很多自己觉得在不管在经验上或者是我们自己的能力上面各方面我们都有受限的，但是因着我们的受限，我们就要更显出神你自己的丰富，我们有这样的确信。所以你也帮助我们，让我们自己得到造就，也能够帮助别人。我们把晚上的时间恭敬地交在你手中，我们的心，我们的领会，还有我们的各方面保守我们平安。我们向祷告奉耶稣的名 ，Amen。
Amen。
好，那我们可以开始了哈呀。我先来回答一下我们有一个问题哈，可能比较实际的问题，就是饶恕跟和好啊。那基本上呢，饶恕跟和好是两件事情啊。我想我们当中有很多人都讲得很好的一些点哈，因为和好是两个人的事，饶恕是我自己。要去饶恕，我不愿意饶恕哈。那饶恕后的关系到底会怎么样呢？一定会改变，不会如前了。为什么？因为一个人饶恕的时候哈，事实上饶恕的开始是谦卑的开始，就是由谦卑开始。如果一个人没有谦卑的再回顾到神怎么饶恕我，那不要谈饶恕了，因为基本上我为中心的时候，我们会讲求那种我的权益，我是对的哈。那如何能够饶恕到新约，一直耶稣把这个饶恕的恩典给我们，而且榜样给我们，我们才学习到的，这是我们的福气哈。到新约的时候，那饶恕一定是从自己的谦卑开始，那谦卑呢就一定会有一点自省。所以呢，其实呢，我已经学到一个，我自己讲一下我自己的经验，学到一个经验，就学到一个已经老练了哈，就是说当别人在还没有侵犯到你或伤害你之前，比如说对方讲话或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我首先呢，我自己了哈，我说我自己先自省，我会问神说，神啊，我有没有什么地方使得对方对我有这种看法，或者是对我做这样的事情。所以当我自省的时候呢，我常常就会看到我应该改进的地方。所以我要讲哈，这个被饶恕跟饶恕的人，其实两者我们通常都很了解，说一个铜板不会响，对不对？两个碰在一起啊。那通常啊，除非很特别的例子啊，不然的话通常两者都有责任。那一个是被伤害比较深的，一个是好像那个靶一样被人家啊，就是一个对象哈，一个标，一个那个被人家打击的哈。那在这个饶恕之后呢，通常我这个饶恕人的人，我会有一个自省。那当我自省之后，我会成长，以后我就会避免这种模式再发生。好啊，有时候有个模式一直发生，一直发生，你就发现，哎，为什么我怎么会这样子呢？啊，有时候不是刻意的。可是就演变到被伤害，或者演变到被误解也有可能。所以那个关系呢，从我来看不会再如从前，因为你本身已经有一些自省，也有一些经验，也有一些改进，也得到教训。所以呢，这个关系本身呢，等到你饶恕之后呢，你已经变了。好，所以再接下来就是要看看对方他的态度如何。所以因为你的改变，所以你们的关系不会再跟从前一样。那第二个呢，还因为对方的这个属灵的成熟度，因为饶恕只有在神的里面啊，在神的外面的话，你讲饶恕只有怎么样，只有心里面插一把刀忍下来， 我没有办法支撑忍下来，忍到后来就是自己受很大的伤害，而且可能会产生很大的一个报复啊，很大的一些病，就是一种那种后遗症。那因为对方的属灵程度如果没有那么的成熟的时候啊，那有可能呢你们会有落差。所以当我们饶恕人的时候，请你不要期待我饶恕了等于他就要改变，他或许还会再伤害你，还会让你感觉受伤害。那就是为什么耶稣说70个7次，不是一次就没事了。好，所以呢我们不要期待说哦，我已经饶恕了，那对方应该要改变，对他的问题应该改变，不一定，有的会有的不会哈。所以呢当我们这个饶恕之后呢，因为彼此的落差就会有这个关系上面的一种不协调啊。那你如果是那个就是很希望能够重建你们关系，你比较成熟的话，那你先把这个关系交给神，你要跟神表达你的诚意，说我除了饶恕以外我要跟他没有嫌隙，饶恕是我这边可以靠近他了，可是他能不能让我靠近这个方面呢，神可以安排机会，神可以做工，因为神的目的是要让我们和好，他的目的是要我们和睦。嗯，上次我的那个课程里面提到说，耶稣为我们废了神跟我们之间的冤仇，他把那个墙拆掉了，冤仇已经废掉了，然后后面有一句话，成就了和睦。好，没有饶恕就不可能和睦，但是饶恕之后这个和睦的关系呢，我们还要被洁净，我自己要被洁净，对方也要成长跟洁净。好，所以我对这个简单的这样子做一个回答啊。那请你对那个被你饶恕的人，被你原谅的人呢以平常心来待他，不用特别，不要好像做特别的事要去靠近他，不需要，你以平常心待他，就表示你已经心里面没有疙瘩了。比如说这个事情别人你会打个电话关心，那么他你也要打个电话关心，你对你来讲没有什么疙瘩，那个就是真的饶恕啊。那对于这一点有没有什么问题？有没有什么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和好，饶恕跟和好跟再一次和睦这个的关系，我刚才这样的还是。
师母，我有问题哈。
哎，
就是我以前在2011年发生那个事情，你是知道了哈，就是他们把我从教会撵出来。
嗯哼。
那我前几天呢，就参加了一个人的婚礼。那其中的就是参与这个事情的话，其中的一个弟兄他也出席了这个婚礼。
嗯哼，嗯哼。
那在这9年里面，中间有九年的时间呢，我中间见过2次啊，这个何弟兄，那两次呢，我都没有理他。
嗯，
我没有理他。那我自认为我自己是饶恕了啊，就是我是预备好，我是很愿意跟他们和好哈。
嗯哼。
但我想我的问题是。如果对方他并不认为他得罪你了，或者他还在那种骄傲当中哈，在黑暗里面，那我觉得呢，我是没有必要去好像去主动的要跟他怎么样。对，那我不知道我这个算不算饶恕，因为刚才跟你讲的有一点出入哈，就是说，
嗯哼，
就还是像正常的去跟他打招呼啊，或者这个就表示就是心里面没有那个疙瘩。
嗯哼，
我这个伤还是有，我承认。好，这个伤，但是我有一颗愿意饶恕的心，
嗯哼，
对，而且我认为我已经预备好，好，就是说如果对方要来跟我见面，对，因为我尝试着跟他们就是那个算是主谋嘛，哈，就是设这个圈套，就是把我撵出来那个人的，我见过3次，好，第一次我指出来这个问题哈，他们说这个是撒旦的作为，
嗯，
第二次呢是说。是那个老传道人的作为，就是把这个事情推给那个老传道人。第三次是说他们都不成熟，对，就是没有一个，就是没有我没有感觉到他们就是说，很就是意识到这个问题哈，或者是我不知道，但是我至少我这边没有感受到哈。我就想问一下，我这个算不算饶恕？
其他人有没有意见？有没有人有类似的例子？然后你有什么？有什么要分享的有吗？我可不可以再搞清楚一点哈？你的意思是说，如果对方没有诚意的时候，如果对方没有认为他有错的话，你认为你不需要去 跟他去跟他和好吗？是这意思吗？你有这个意思吗？
没有没有，我的意思是说，
我的你的意思是说，哎，你讲你讲。
首先，我内心是肯定，我知道饶恕是好的哈。首先，我先不说对方配不配合，自己是好的，
是
那么是对我跟神的关系是好的，我是很愿意去做这个事。
是是是是，
但是呢，我不认为就是说我一定要跟他，当然不可能恢复到以前的关系哈。就是好像我一定要跟他说话，或者是，这个才是饶恕。对，我现在我没有理他，我打招呼，我就是点个头，但是我的态度哈，我的表情并不是说好像我们之间什么事都没有，因为我感觉到对方呢，他们还没有一个诚意来面对这个事情。对，所以呢，我认为我这个不知道算不算饶恕哈。对，
我想饶恕的事情哈，我们基本上我们的标准就是圣经讲，你怎么饶恕我们，我们就怎么饶恕人。
嗯，
好，它不是一个理论，是一个跟神学，然后我们自己经验到神的饶恕，那我们就怎么样饶恕人。
嗯嗯。
所以如果以这样来看的话，你认为神是这样对你吗？你懂我的意思吗？啊哈。
懂你的意思。对，因为我
你怎么样的反应哈？我不能用你的反应，我不能用你的，等一下，我不能用你的反应来断定你有没有饶恕，因为有的人的反应里面有一种不知道怎么办，哈，有点尴尬，有一点无能为力，也有啊，有人是
很。
呀呀，所以我不能用你的，你问我说我让你没有饶恕，不能用你的外面的这样的一个行为来说你没有饶恕或你有饶恕啊。但是你对照一下，神怎么饶恕你，你也怎么饶恕他。
嗯，
其实这个
做到
哈哈，好，那你就自己跟神坦然，那就好了，是不是？好，
这样我可以做到，师母。
对，
就是如果比方说哈，我在街上哈，比方说这个人他受伤了，摔跌倒了，就是我的那个所谓的仇人哈，但我愿意去帮助他，我愿意把他扶起来送到医院，对，这个是没问题的。
好，这是一点哈，一点你看他是弱者了哈。 OK， 好，那第二点，
我不会因为
他
说我
本身啊什么，
我说我不会因为他跟我之间有这个过节，然后看到他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不去管，我不会这样，对，我还是会去帮助他。
是，是。还有第二点哈，这一点呢，我觉得是一个很确定说我们有成长的哈，就是你以前对他的一些过不去的点，到了你饶恕之后，你会有一种包容跟理解说哦，他为什么这样。然后你会转到变成你怜悯他，有时候是一种很连续他，希望他能够改变，也会有这样的一个，这是一个成长，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标记，哈，就是说你看到他的需要，然后你连续他，哈，那你连续他之后呢？事实上当你有机会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你还是会表达出那种神的爱，哈，你懂我的意思哈。OK，
我还问一句，师母，这个饶恕是不是也有一个程度的？就说饶恕这个事哈，就是说它有一个程度，就是如果让耶稣来饶恕，它是100%哈，可能我们饶恕可能30%，然后慢慢当我们生命成长哈，这个饶恕也会成长。是我是这样理解的，是吗？
你是说我们自己饶恕的时候，然后我容许我慢慢放下，是这样吗？
对。他有不是时间，他是饶恕的那个程度。
好
就是可能我只能做到30%，好，或者现在我认为可能是做到70%。那是我等待着，我要尊重我自己的生命的状态嘛。我等待着我变得更成熟，可能有一天我会主动的去约他出来聊一聊。对，看看他的情况，对。我就说那个饶恕的他是有一个成熟度，饶恕。
你的意思是说你自己知道还不到那个地步，你也不勉强你自己，可以这样说吗？是不是这样？ uh-huh.
我是认为我的意思说这个饶恕它有一个成熟度，
嗯嗯嗯，
当然你的成熟度越高嘛，你饶恕的那个效果可能表现出来的效果更好，
嗯、uh-huh.
对，可能在我现在这个生命的状态可能我是做到70%，
嗯、uh-huh.
好，我的饶恕这个成熟度，对、
uh-huh.
我不勉强自己、
uh-huh.
或许有一天我的生命成长这个饶恕可以达到100%哈，就像你说的像耶稣饶恕我们那样、uh-huh. 我可以约他出来面对面去谈这个事情、哦、
那我反问你一个问题哈，我反问你一个问题，我现在是逻辑性的问题哈。如果你的成熟度还没有到100%之前，神带你回家了，那你觉得神会怎么对你？
带我回哪个家？
天家，
天家，
天家哈、哦。
嗯，
神会怎么对我呀？
嗯哼。等于说你本身你刚才讲的几分，等于说我还没有完全的饶恕嘛，可以这样讲吗？
对，
哈哈，那你认为哈，如果有你的会友问你哈，你的信徒问你说、嗯、我这样子慢慢来可以吗？那你认为以神学的这种观念来看，那到底？因为耶稣说如果你不饶恕人，你的父就不饶恕你，那如果你不晓得你什么时候要成熟，你也不晓得你什么时候要去见主、嗯、那这样的话你认为主会怎么做？
我的理解是这样子的，就是说我尽我最大的努力哈，去配合神，因为这个不是我们人的努力可以做到的哈、
嗯、
刚才你也说了、
嗯、
饶恕是神的功劳、
嗯，
是神的作为、
嗯、
是神的生命在我们身上的流露哈、
嗯。
那我会尽我的努力呢，就配合神在我身上的工作。那我认为我没有剩下的没有做到那一部分呢，是神来替我完成。对，我认为神是会这样来看待这个事情。对，他只要看我们有没有尽上我们的那一份，就是我们可以尽的那个努力。
嗯，
是这样理解的。OK，
如果用是恩典的话哈。就我们怎么看这句话，你若不饶恕人，父就不饶恕你哈。那这一句话是在恩典的立场上，还是在一个命令的立场上？好，
嗯，
其他人有没有啊一些意见？有没有其他的四周围的这些弟兄姐妹有没有意见？
我想饶恕确实是一个很困难的功课、
嗯。
我们自己有时候想要做，实在是。也是
做不来
、嗯、但是我知道就是说圣经也讲我们为我们的仇敌祷告不是祝福、
嗯、
所以我就有一个例子、嗯、我就是一直操练起先很不愿意，但是既然神这么讲，因为我们不饶恕是自己很辛苦嘛，对不对、
嗯
哦、其实是对我们自己不好，那所以我就开始为他祷告，那就是慢慢的，这个我觉得这个要时间的。然后祷告以后，就是我求神，让我有能够愿意饶恕的心，求神帮助我。然后后来渐渐祷告到后来会为他祝福了。那在这个祷告的过程里，就是神让我看到我们都不完全。然后也看到对方的软弱啦，自己的软弱，所以到后来就是说我可以完全饶恕。那我的定义我是觉得说我怎么要知道我完全饶恕，如果我再提起以前那个事情哈，
嗯，
我不会有情绪啦。
嗯，
因为如果说人得罪了我们，而且是很大的伤害我们，
嗯哼，
我们虽然说饶恕人，如果再提起来还是讲的时候还是会有情绪哈，会有那个、
嗯、
我觉得那个就不是完全的饶恕。但是我觉得我讲起来的时候、
嗯、
我好像是在讲一个故事这样。那我也从这里学到，就是说因为他这样对待我长期的，以至于就像那个约瑟，神有他的美意让我学到，我本来是一个很弱弱的女子，是家里的老幺，什么都不会，但后来因为她这样的、
嗯、
我就慢慢的学会坚强这样。其实用另外一方面来看，就是说我也受益了，所以我这样就可以释然这样了、
嗯、
但是我们有很多 case， 这只是其中一个 case 这样。
嗯哼，嗯哼。
呀，那我可以了解那个弟兄，最主要就是说，我们饶恕不能期待对方要意识到他有错，或是说对方要来向我们道歉。如果这样的话，就不是神的标准的饶恕了，
嗯、
对不对、
嗯？
但是我们人确实很难做，只有圣灵啊。那我们愿意的话，我们祷告一直祷告，圣灵会帮助我们这样。这是我的经验。
嗯哼，嗯哼，啊，还有吗？还有其他的人有什么意见吗？对于这个问题，我想这个是很实际的问题、
哦、
哈。
我补充一点哈，就是我们刚才那个姊妹呢，还没有碰到我要说的那个点哈，不是他说的这个 OK， 我都接受的哈。
嗯，
那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哈，因为我一直在反思这个关于饶恕的这个事情。
嗯，
那在这个耶稣哈，在以色列他遇到了很多这个反对他的人哈，伤害他的人，就是那些法利赛人哈。那我相信哈，我个人的理解是耶稣也愿意饶恕他们。那个师母你认为呢？耶稣愿意饶恕他们？
他在十字架上已经宣告了。
对对对，好，那我想问一下哈，好、
嗯，
但是那些法利赛人哈，他们并不认为他们错了，哈，他们在黑暗里面。我想说的是哈，耶稣心里面是饶恕他们，也愿向他们敞开哈。
嗯哼，
那耶稣有没有必要去走到他们面前，约他们出来喝喝茶，然后跟他们谈一下？我想耶稣不会这样做，这是两件事。
嗯、
对，
嗯哼，
对。
你刚才问的问题，我了解的是说。我的饶恕是不是渐进的、嗯、是这个问题吗？你刚才问的是说我几分几分这样是不是？
对，我是认为饶恕它也有一个成熟度、
嗯、
就是说、
嗯、哼哼
对它可以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对、
嗯、哼，
但是我刚才说这个就是耶稣这个是另外一个，对、
嗯、
就是我会考虑到这个对方、嗯、我看以什么样的方式去、嗯、去面对这个事情吧，可能会、
嗯、
对一个是我的一生命的成熟度了哈，对、
嗯、
另外一个呢，对是对方适不适合我以这种方式，因为我尝试过嘛，我尝试过这样做、
嗯、
就是适得其反哈，就是说那个结果我不期待于他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只是说我觉得、
嗯、
那个效果并不好，对
啊，我想问一下，我再澄清一下哈。当你会试着要努力去跟他见面呐、啊，或在谈的时候，你是纯粹是想跟他和好，还是说你有那种想要去对峙的？对峙没有不好啊哈，有时候
我
们需要对峙啊，有没有对峙的意思呢？用意呢？
嗯，应该，以前可能有，就是刚开始的时候、
嗯、
但是现在呢我觉得应该是没有，因为我已经、
嗯、
我自己已经放下了，对、
嗯、
我只是说、嗯、就像你我很认同嘛那个师母你说的，就等一个你自己预备好了，你等一个神来安排一个合适的时间，就是不要去、
嗯、
好像你为了饶恕去饶恕，结果搞得自己很就是反正那个情况好像挺尴尬的，对，我觉得这个
你现在把这个饶恕跟两人的关系又把它放在一起了，我在讲纯粹是我心里面对对方的免了他的债，那你讲说要不要跟他在一起做什么，那个是变成一个关系上的重建哦，所以这两个是两件事情，
我知道，
所以我一开始要说这两个
是
两件事情，
两件事哦，我知道、啊、对我知道，
嗯哼，好，我想了解一下、
嗯、
那个我们杰心的弟兄姐妹有没有类似这样的例子，你的建议是什么，你的经验或者是你的意见是什么，有没有
那个卢师母，我范弟兄，好好，那个我这边我们来看一个经文，然后我这边我们来看一个经文，好，在那个马太福音17章、
嗯、
好，然后这边3到10节、
嗯、
好，讲到这个罪与饶恕的话题，
嗯哼，
好，当时这个耶稣的门徒在跟耶稣在对话嘛，好，第三节以后讲到说、
嗯、
我们要谨慎，要有弟兄得罪你就劝诫他、
嗯、
他若懊悔、
嗯、
我们就饶恕他，
嗯，
好，然后他说假如一天 其次得罪我们要不要他，并且他也懊悔了，我们要不要饶恕他？
嗯哼，
好，耶稣的意思就是我们要饶恕嘛。好，那个在马太福音的18章21节22节，并且说要饶恕70个7次嘛。
嗯哼，
好，这里面的那个接下来讲的5节到10节，就像刚刚那个弟兄讲的一样哈，就是那些门徒问，这是不是信心的问题？好，门徒在问信心与能力的问题。好，他说求主增加我的信心，我没有这个信心。他主说这不是信心的问题，这是讲到7节到10节这一块，他说讲到的是仆人的问题，就是我们每一个仆人我们应当的本分。他就举了一个例子，就是这个仆人呢，他呢去做了耕了地放了羊，好，然后呢很辛苦回到家里面一样，好，主人说你要去做饭，好，这时候呢他系上围裙然后来去做饭。然后我在想，就是我们在饶恕对方的时候，我们就是他的仆人。
嗯哼，
好，我们需要一个身份，我们是无用的仆人。他们那些我们饶恕的对象，就好像是主在他们身上一样，我们就去服侍他，去完全的降服。
嗯哼，
好，完全的降服。好，这里不是存在信心与不信心的问题，我感觉是我们的身份好有没有摆对的问题。我们是一个仆人，我们是在做服侍的角色。好，这是我从这个经文里面所看到的。
是很好。好，我很喜欢哈，像这样子哈，范弟兄，就大家，我觉得我很喜欢把经节拿起来一起哈。今天我会给你们一个关于这个成长跟结果的这个哈，等一下我们看完我的主要经节，然后我们要把这个整个把它连结起来，就是全面的来学习那个神的话语里面那个真理哈，全面的来看这个真理的各个角度，然后到那个中心点那个深度哈。很好。我不晓得这样对周牧师有没有什么样的哈，有时候哈，我们在我们就把这个当作一个例子，好像辅导一样哈。对于周牧师他的意思，他刚才有跟我提到说那个徐姊妹讲的跟他的点不一样哈。然后呢现在范弟兄讲这些的时候周牧师，你认为你有没有什么地方你要再解释的，还是说你就可以有一些答案？
对，我不知道，可能是我自己的表达哈，可能还是没有碰到我那个点。对，好像没有什么。对，因为我觉得首先辅导可能就是可能要先了解对方他的那个想法。对，我不知道，可能我的表达吧，或者是因为这个时间太有限了，可能没有办法面对面哈。师母下来，我可以单独花一点时间跟你好好的。
没关系，没关系，是让我们这个是一个交错的一个学习哈。就说刚才范弟兄的这个把经节全部拿起来，这个是我们的根基哈。那不过有一点很重要，就是饶恕的起点，我刚才讲过哈，就是也就是刚才我是用比较具体的话，就是谦卑，好，那就刚好跟那个仆人的身份这个也是有关系的哈。那我不是说我已经完全了解你的问题哈，那如果你说你要另外再跟我谈也可以哈。还有一点好，你要跟我谈以前我请你去问神好吗？好，你去求问神说到底让你的心里的那个因为神比你的良心大，所以呢就一直到你坦然这样好不好？好，因为你在关心的也是属于说到底我有没有饶恕嘛所以这个我想神是很喜悦的，我们可以愿意很具体的然后很真实的来面对我们的问题是非常好的是好。还有其他的问题吗？因为这个是很到辅导到一个地步哈，几乎每一个层面都要来到饶恕。等一下我们会讲以利亚哈，那以利亚事实上他到一个地步呢，他也在责怪受伤害也在责怪。好，我先不谈这个好了其他的那个弟兄姐妹还有没有什么要补充？
我觉得就是饶恕跟两个关系和好应该是
分开是吧、
分开
看，分
开的，对
对呀，这没有错，这个是这个我认同，我很认同啊，我很认同。
因为有的关系实在是很难再恢复，但是我们
是
要心里哈不再怨恨，不再那个，就好了。
我再补充一点哈，师母，就是
是，
就是我知道我愿意去饶恕哈，我也认为我饶恕的哈，但是当我想到一些人哈，我心里面会有一些不舒服的感受，我觉得这个不应该是没有饶恕吧，就是人耶稣他也会，就是不同的人嘛，在他身上哈，就是对他有信心的人，他肯定是很高兴的哈，就是对他误解的不相信他的，他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对。这个是不是两件事情，就是我们的一个感受。
好的，好，我在了解你的问题，然后我们可以再个别谈，好不好？
好嘞、
好的我想今天我们有一个范例，就是说当我们在听对方需要你跟他帮助他释怀或怎么样的时候给他方向的地方。但是呢我现在呢基本上我们因为在上课嘛齁，我们在一起在研讨这些课程齁，我基本上呢是要下这个神的话语的根基齁，所以我会很赞成像刚才范弟兄把所有的经节都列出来，然后现在这个里面呢去得到一个很稳的齁，也很有立场的神的话语的根基，这也是我常常我自己需要学习需要做的哈，非常好好，那我们就进入我们的课程了好吗？好，如果还有其他问题的话就再用联系性的来问了哈。好，那么今天我们在还没有进入到陪伴，我说我们要讲到这个陪伴哈，用两个例子来谈陪伴的时候呢，那我们先看一个主题经文。你记得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第一课就谈到说在神的面前要怎么样认罪啊，然后他要医治我们的地，然后我填到说有四种地，一个是结实的，一个三个是有问题的啊的这个地不结实的。那我们今天再一次回到这个重点，回到路加福音第十三章，我们再看不同的经节哈。路加福音第十三章，如果你往前看的话，你会看到神主耶稣在谈的也是第五节哈。路加福音十三章第五节。悔改的事情啊，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上面在谈悔改的事情，然后于是就用比喻说，也是提到悔改哈。好，一个人有一棵无花果树栽在葡萄园里，他来到树前找果子找不着，就对管园的说，这是主人哈，这个园子的主人跟管园的园丁说，看啊，我这三年来在这无花果树前找果子竟找不着，把它砍了吧，何必白占地土呢？管园的说，主啊，今年且留着，等我周围掘开土加上粪，以后若结果子便罢，不然再把它砍了。好，这一段呢我们要再次衔接一下我们一开始的这个概论。好，那这个很短的一个比喻里面含挂到这个无花果树栽到葡萄园里，这个是什么意思？对你来说这是什么意思？有一棵无花果树，有时候是野无花果树，把它移到葡萄园里，
种错地方了呗，是吗？
种错地方了
。
不一样的，就是说本来不是你的地方，对不对？本来不是你的，你应该栽在那里的，但是他没有选择的余地，是这个主人把他，因为这个主人说，你看啊，我三年等他都没有结果子，主人把他移进去的，等于说呢这个无瓜果树被恩戴了，可以这样讲吗？他被恩戴了，栽到葡萄园，葡萄园是很被照顾的啊，它的那个长的方式不一样，无花果是它自己长，所以我们常说野无花果常这样哈，它是一棵树嘛， 生命力也很强，可是葡萄园呢是要很悉心照顾的，就好像一个温室一样来种这些葡萄，而且它的价值很高。然后之后呢，主人又说他不结果子，算了吧，好，不要白占地图。这又是什么？刚开始是主人的一个恩待，对我来讲了，是主人对无花果树的恩待，把它带到葡萄园。我不晓得无花果树愿不愿意，不过我对我来讲，这个把无花果树带放到园葡萄园子里面，是对于这个无花果树的一个恩待。好，那接下来呢，这个主人又说既然不结果子，因为果树就是要长果子嘛，对不对？那我们就砍掉吧，不要白占地土，或许他想再种什么哈。然后管园的就说了，因为这个管园的呢是每一天在照顾他的，主人是可能发命令，哎，某某人帮我把那一棵移进来，然后呢看一看你有没有浇水，你有没有修剪，他主人可能是做那个监督的。那管园的呢，对于这一棵无花果树呢，我们可以说是有关系有感情的，他说三年照顾三年了，他说这样好不好，主人啊，今年先留着，等我掘开土加上粪，给我一段时间啊，以后若结果子便罢，不然再把它砍了。好，那么今天我们的重点是要谈陪伴。基本上陪伴的人呢，跟这个被陪伴的对象是会比较有个别的亲近关系的。你在这里如果说主人对不对，主人没有错，主人有他自己的主权。你说园丁这样做对不对，也没有错，对不对？因为他只是在求恩，说你让我再试试看吧，你再把这个再给我一年哈，让他再占用一下你的地图一年哈。所以你看到这个，我今天因为我们今天等一下要讲陪伴哈，那么我们就看到这个园丁要做几件事情。他说第一个，我需要时间哈，然后第二个，那个时间的话等于说我要争取你的同意，因为你是主人嘛，我是园丁啊。接下来呢，让我掘开土，就是既然我照顾的那么好，他一定是用很用心照顾，可是不结果子，那么他就要开始往那些基本的根基的来处理了啊，掘开土，把它土翻出来，然后呢还要加上粪。所以这个园丁所在做的功夫就是陪伴的功夫，好，让我陪他一阵子，给我再一点时间，好，基本上陪伴是一个时段，是一个时间。那我上次讲过，等一下我们再来提哈，陪伴是什么，陪伴不是什么哈。好，那我们这一次的作业，好，我先把作业讲出来哈，请你从几个章哈，几个圣经的章节哈，去都看过之后，然后把这个成长的要素啊，就是结果成长结果的要素到底有哪一些，把它列出来，我们去学习这些圣经哈。好，第一个约翰十五章，我就不讲节了哈，你们看一下约翰十五章。第二个，有笔吗？有没有在写？你们有笔可以写下来吗？
有在记录。
好，罗马书第七跟第八章，好。然后哥罗西第一章，提多书第三章，彼得后书第一章啊。当然如果你要往旧约去，我就没有给你旧约的章节，如果你要往旧约去的话也没有问题啊，你可以多的啊，但是这些是你基本要去学习的。从这些啊章里面，然后我们看到结果子的要素是什么？那么基本上呢，这个当我们陪伴的时候呢，第一个就是我们对对方有一种恩待，有一种怜悯，有一种恩待。然后呢，我们自己要 给他一种扶持。我们上次有讲过哈，就是有时候是扶持软弱的啊，鼓励那些沮丧的，要规劝一些不对的。好，我们讲过有那个《铁扇儒家全书》那里哈，第五章。好，
师母，麻烦你再说一遍好吗？
说一遍什么？
就是刚才那几段经文。
好，我再讲一次哈。好，第一个，约翰十五章。罗马书第七、第八章，两章都去看，你们自己去找哈，前后要看，好，不要只有找一节这样哈。哥罗西第一章，提多书第三章，啊？
那你到时候要去上厕所。
好了，记好了。
彼得后书第一章。
好。就是找那个关于结果子是不是师母？
对，成长果子的成长就是结果子的要素，就是成长然后到结果子的要素是什么？可以的吗？
可以了，
可以了哈。OK，
继续，记住了。
好，好的，好，好，那我们现在来谈一下这个陪伴是什么，陪伴不是什么哈。我有请你们去看一下两个人的例子，好，那么一个是雅各，从28章到31章，从他开始 逃离家，然后呢，变成一个流浪、寄人篱下的这样的一个生活，这个当中，好，然后到他又转回去这段时间，神是怎么陪伴他的，好，我们从神的例子啊来学习。那首先我们看到，如果你有看这些圣经的话，或者你可能都很熟了哈，我们看到雅各是在完全没有，他可能知识知道哈，我们祖宗的神他知道，知识上知道，可是是完全没有意识到他们的神也是我的神。所以当他在往他舅舅的路上逃生的时候，他是不确定那以后会怎么样的，没有想到神自己来找他。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啊，神在这里我竟然不知道。所以我们看着那个跟亚伯拉罕立约的这一位我们的神呢，事实上是一直追着雅各走的。他当然他不用走了，他无所不在，他一直跟他同在的。所以神就来找他，这是我们得救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理念，不是我们找到神，不是我们选择神，是神找到我们，神主动来找他。有时候神借着传福音的人，有时候神借着各种环境来找到那些失丧的灵魂。那你可以在28章那里，首先神对雅各显现的时候，他答应他，他说我也与你同在，不管你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这种话只有神能答应，我们没有办法答应这种话，对不对？好，所以我们陪伴呢，不是在当那个神的角色，陪伴还是一样，我们是要陪伴，因为神派定我们。当耶稣要走的时候，他说你们要做比我更大的事，那个大就是说更广泛。耶稣那时候只有在耶路撒冷犹太地，然后呢现在呢他的门徒到处从这两千多年来，神的国度就这样子扩张了，就是神的国已经近了，但是呢就这样子一直在扩展。好，那这种话呢不是我们能答应的，但是我们可以让对方知道有一位神是这样答应我们的。如果对于雅各神这样答应的话，那么我想我们对雅各，我不晓得我们对雅各有什么看法哈。我常常碰到一些问题，就是神偏待雅各过于那个他的胞兄哈，就两个双胞胎的哈。那神已经有他自己的定义，就是大的要服侍小的。好，那么第一个我们看到神的陪伴，他有他的一个对于这个人的一个目的，就是要让他要达到那个目标，那个目的地。他的目的地是什么？在这里他说的，他说 我要领你归回这地。他走的时候哈，他还没有到母舅那边，神就找到他，然后他跟他说，我有一个目的要你到，领你归回这地，你要再回来。他要走，神没有安排，他要走是他爸爸叫他逃命，哈，然后叮咛他，你不要娶异邦的女子，啊，所以以扫对于他父亲对他的这个婚姻的事情各方面他是很清楚的。那个老大呢，对不起，以撒不是以扫，以撒。那么这个以扫呢，去娶了外邦人，让他已经很不舒服了，所以他盯着雅各，好说你去，那你还是要成家，但是一定跟我一样不能娶外邦人。这个是以撒从爸爸那边承传下来交代给这个他已经祝福的这个雅各。但是神在这里告诉他一个目的，你一定要再归回这地，所以他开始他流浪的生活。所以神给每一个人有一个目的地要达到。那这个人有时候呢不明白，这个人有时候呢也没有心意，也没有想要往那边去。你看雅各，如果你听到神说你要再回到那地，那你还是继续的逃命，方向刚好是不一样的哈。他们之间差了这个听说是400多英里哈。好，第一个目的，第二个神跟人立约，在旧约的时候有旧约亚伯拉罕的约，到了新约的时候有主耶稣基督的宝血跟我们的约哈。所以神有立约，当你说我要辅导的时候，我把那个人带到神那边去，就是把这个人带到神的约里面去，他就安全了。好，接下来神说我一定跟你同在。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哈，在这个时候雅各改变了吗？雅各已经可爱了吗？谁回答我一下？雅各还有没有很多问题？
有很多问题。
还有问题，对了，还有问题哈。所以神的爱呢是在我们还没有认识他，我们还不可爱的时候，他就是定义爱我们，而且为我们预备的那个道路啊。他呢跟他答应说我一定跟你在一起啊，不管你往哪去我跟你在一起啊。然后雅各求的是什么？那个时候雅各马上第一个观念是，如果你真的跟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给我食物吃，衣服穿。雅各那个时候只有一个观念，我求生，而且我要能够生存。所以我们看到，如果我们看到以利亚也是一样，神就供应啊。神当神听了以利亚的祷告，三年不下雨的时候，事实上以利亚也遭殃啊，对不对？然后神就借着不同的来源来供应他。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以利亚也好，在往那个求死的路上走，在雅各是去流浪不确定的未来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面，雅各最后给自己的人生用了一个形容词，我的人生怎么样？那法老问他，他说我的人生又苦怎么样又短。他对他的生命的形容是又苦又短，真的是很苦啊，也没有比他祖先长寿。那但是呢在这个路上呢，神是供应的，他会供应啊，他的陪伴里面呢会供应，他不会撇下他啊。然后呢神即使他往相反的方向走了啊，但是呢当然到第30章有个地方神说该回去了。好，所以我们可不可以看到神在等，神在等。事实上雅各去了七年，第一个七年娶了第一个他不喜欢的太太，第二个七年终于娶到了太太，后来呢又被拉班挽留下来，又多了六年，全部20年。好，这个20年神没有离开，可是神不是常常叫他怎么做。神是盯着他的那个目标，你一定要回到你原来的父家去，然后我会跟你同在。 所以让雅各呢也很那个他舅舅说，我今天之所以能够产业那么多，都是因为托你的福哈。那这个舅舅也知道说啊，神是跟雅各同在的，好，神有引导，然后呢，最后呢，到了真正的是三十二章，是不是？到三十二章的时候，雅各真正的去面对他哥哥的时候，他那个问题才真的跨越过去了。其实在这一段流浪的当中进展不多啊，即使雅各已经累了，即使雅各已经，我觉得雅各很可怜了。我当我在看这三章的时候，你看里面两妻两妾啊，工作很辛苦啦，回家还要应付这个家里面的这个内乱的事情。然后呢，舅舅这边呢是吃定他，一方面不让他走，就用百般的刁难他，跟他换那个工价。但是基本上当神在陪伴雅各的时候，跟他有一个连结。第一个，我的祖宗的神啊，第二个等于说也是成为我的神了哈。再来就是我们两个有约，他跟我同在，他提供给我哈，然后他知道这个目的地是在哪里啊，所以到最后呢，神就成全让他回家，一直到面对他的哥哥，他在那里跟他认罪，他真的是悔改认罪啊。所以这个是神对雅各的陪伴。一来呢，时间很长。我上次听到一个姊妹说，有老师教他哈，说大概多久以内，如果对方没有改变的话，这 case 就放下来。好，他问我哈，我就想了一下，因为我们的陪伴呢，我们的辅导呢，是从神的这个角度，就像耶稣跟彼得说，你爱我吗？你喂养我的小羊。我们的陪伴跟辅导，事实上在这样的一个大原则下面我们去做的，所以我们所做的是按着神的命令去做，我们所做的是按着神的心意去做。所以如果以这种果效来讲，好，当然也有这种情况，就是说这个人就不是，根本就是没有办法，你讲东他往西，好，那你会觉得说这个实在是你也觉得无力感哈，这些哈，那事实上并不代表说我们就对他放弃了，或许神预备另外一个人，或许神让你等一段时间。好，那么在这个当中，在我讲到这里，这个雅各对神对雅各的陪伴，有没有人要补充什么，或者是你有什么问题要问？基本上我们以后呢，就是有一个方向哈，就从我们的圣经，从神的辅导，从主耶稣的辅导，耶稣是那个奇妙的测试，他就是最最最有能力的辅导者哈。那圣灵也是我们的保惠师，也是我们的一个教导者，所以我们从他们来学，我觉得就比较有准则哈，而且我比较敢说了，我可以这样讲哈。那方法本身的话，事实上，有时候也在改变，也在改进，也在改变。好，到这里有没有什么？有没有谁要补充什么？有没有谁说：“哎呀，我看到神怎么陪伴？”我再讲一次哈。首先，神要陪伴这个人的时候，他有他对他的命定跟目标，就是要让他达到他的目标。我们知道神对于雅各的目标是什么？整个一个永恒的旨意是什么？他的儿子会成为耶稣家谱里面的一个来源，啊，这是一个永恒旨意啊。你说那雅各是这样的人，那我呢？我想，圣经给我们看的不是说哪一个人伟大啊。如果说雅各这种料子叫做伟大的话，哈，那我可能会觉得。我以我们大家的修养啊，我们的背景啊，我们是有文化的人啊，会到这个地步吗？你懂我的意思吗？我们可能会觉得好。